兄姊妹平安，感谢主哈，带领我们来到他的殿中啊，一起来啊敬拜他。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呢，我们先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平安的带领我们，你的众儿女们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我们谢谢你，虽然外面天气寒冷，但是你仍然是保守我们。主啊，这个时刻我们要打开你的话语，主就透过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教导我们，指教我们，好让我们晓得你话语中的奥妙，也晓得你的教导，以致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能够被提醒。主，我们就恭敬地把以下的时间交给主，祈求主的圣灵充满每一个人，你的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晓得你话语的宝贵。我们谢谢主随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将的祷告交托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呢，是来自耶利米书第18章哈。耶利米书呢，可以说是一卷很复杂的书。耶利米书呢，之所以复杂，主要原因呢是它的内容哈，并没有按照这个历史的时间顺序来编排的，所以呢，我们在看的时候呢，会觉得比较困难所以如果你要明白耶利米书在说什么，那我们就必须要了解它的历史背景哈。那耶利米书的作者耶利米他是出生在哪一个年代呢？如果我们熟悉以色列人的历史你就会知道，自从这个所罗门王去世之后，也是由于所罗门王在他年老的时候，他犯了这个拜偶像的罪，离开了神在他死的时候呢，国家呢就从此分裂成两个国家哈。那我们都知道是北部就是以色列，然后南部呢就是犹大国。在耶利米做先知的那一个时代，这个北部的以色列国已经是被这个亚述国灭亡了，而南部的犹大国呢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土地，最后呢只剩下这个耶路撒冷城哈。那当时那个过去的情形是怎么样的呢是亚述、巴比伦还有埃及这三个国家他们正在抢夺这个周边的控制权在耶利米侍奉工作的期间，巴比伦呢就逐渐的得势哈，并且在主前就607年呢就灭了这个亚述。两年之后呢，也就是在605年，这个巴比伦呢就大败这个埃及的军队之后呢统治犹大国就70年，也就是犹大被掳的70年哈。那耶利米呢就是在这种就是在亚述帝国被衰败，然后巴比伦兴起，这个既是动荡不安的时代做先知的。那耶利米呢和旧约的另外一位先知以赛亚有一点不同的是，耶利米呢是生于在以赛亚之后的100年哈。那他是在主前627年呢蒙召作为先知的。以赛亚侍奉的背景呢是亚述，而耶利米呢侍奉的背景呢是巴比伦。以赛亚呢曾经帮助耶路撒冷脱离这个亚述的手，耶利米呢虽然尽力想帮助耶路撒冷脱离巴比伦之手，但是呢最终还是失败了。那与耶利米同时期做先知的有谁呢？有以西结、但以理、哈巴顾、西番雅、拿鸿还有俄巴底亚今天我们看的经文第18章到20章呢，它应该成为一个单元因为这三章都是跟犹大亡国后被掳有关的时间是在主前的605年当时这里犹大国的国王叫做耶西亚就走塞亚他为了想在这个亚述还有埃及之间呢取得独立的地位呢，而出兵和这个埃及打仗当时因为这个埃及呢想带着军队去支援这个亚述呢， 想从这个巴比伦的手中就夺回这个哈兰这块土地，而约西亚呢却想从中阻止埃及那这一次的援军的行动。那我们不太清楚这次主扰的行动呢是否因为他要带这个犹大国依靠巴比伦呢，或者是纯粹是为了要独立而有这样的举动。不过他这一次出兵阻止埃及完军亚述呢是一个事实来的哈。结果约西亚在这一次的军事行动中失败了，他自己也不幸呢在这一次的军事行动中伤身。他的死到犹大本来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让这个埃及找到这个并吞的借口，犹大反而从此就变成了埃及的附庸国。从18到20章呢就是在这种环境之下发生的。那我们也可以从这三章中看到先知耶利米的处境是那么的危险，因为他在那个困难的时代里面，人们呢并不喜欢听这个真正的声音，人所喜欢听的就是那些虚伪欺骗的声音在这种背景之下，现在让我们来看经文的第一点耶和华的话临到有圣经的时候我们请打开这个18章1到3节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耶利米书第一章18章第1到第3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犹将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犹将的家里去，正义他转轮做器皿。好，读在这里。经文开始的时候就提到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耶和华的话呢是怎么样临到耶利米的呢？今天有许多人对这个圣经里面神透过什么方式跟人家说话呢这件事情感到很稀奇。神是否直接透过这个声音，或者是透过异象，或者在睡梦中向耶利米说话，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耶利米呢的确是神蒙召的先知因为在旧约时代，先知的一般功能呢是神的代言人。如果神呢要向他的子民说话，他只会透过先知来传话。耶和华的话临到说明了这个先知的权威性。先知之所以为先知不是因为他有这个高官的职位，或者在社会上有这个崇高的地位，而是因为有神的话临到他但是呢单单只有神的话临到未必就是尽忠职守的先知，还要看他是否忠心的去传达神的信息。我们要知道，特别是在耶利米的那一个年代，要作为神的先知真的是很不容易，因为那个年代呢是很腐败的，到处呢都充满了许多诡诈还有不公义的事，每个人都想听好听的话最好呢就是有人跟他们说平安了平安了这样的信息，没有人喜欢听这个先知责备他们罪行的话。不但如此，神已经预先告诉他们，他们越先讲呢，以色列百姓的心呢会更加的刚硬。有时候他还没有受到这个君王的逼迫还有羞辱，在这种情形之下，先讲神的信息呢就成为了他们的考验。无可否认，能够听见神对你说话，而且能够明白他的话语的确是一件令人感到很兴奋的事现在有很多人都希望可以听到神直接对他说话这样他们就可以明白神在他们身上的旨意他们就可以不需要去乱猜或者是做错这个决定。其实是不是真的神直接对你说话，你就会完全的顺服他呢？那我看答案是未必的在旧约圣经里面， 就记载说有一个叫做约拿的先知，当神的话也临到他，要他向尼尼微人传悔改信息的时候，他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呢？约拿书第一章告诉我们，当耶和华的话临到约拿时，约拿反而逃跑了。他不但逃跑了，而且是朝着尼尼微相反的方向逃跑了，而且呢是走的越远就越好。约拿在这里已经让我们看到一个失败的例子，所以不一定要神对你说话你才会顺服他，更何况神要对我们所说的话呢，就完全已经启示呢在圣经里面，他也不像耶利米书所记载的一样直接在向人说话。在这里我们看到耶利米是一个顺服神的先知，神要他起来下到摇匠的家里去，他就下到摇匠的家里面去，他不像约拿那样逃跑了，他也没有问神为什么要去摇匠的家里，他只要做的就是顺服。还有在这里提到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什么是耶和华的话呢？如果你读过第一章，你就可以看到当神呼召耶利米的时候，圣经也是用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这样子来说的。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就是耶利米蒙召的记号，耶利米他自己也很清楚知道他蒙召做先知就是要传递神的话。在起初的时候呢，他就反对这个召命理由是我不知怎么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利米当时的反应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那个时候他的年纪还很小那有的圣经学者计算他当时的年龄应该只有18岁，以一个年龄只有18岁的少年人来说，可能还需要别人的照顾，他怎么可能担任如此重担的职任呢？耶利米对神呼召的反应有一点像旧约的另外一个人物摩西起初当神呼召摩西从事神的工作时，摩西说他是错口笨舌的，摩西以错口笨舌的理由作为推辞，同样的耶利米是以我不知怎么说因为我是年幼的来拒绝这两个人拒绝的理由都是很相似的神也没有接受耶利米提出的理由呢，神也没有对他说好吧，那你就不必去了，那我另外差派一些口齿伶俐的人来代替你好了，那你就在家好好的休息吧。没有，神没有对他说，神反而对他说我吩咐你说什么你都要说接着呢神就做了一个很奇怪的动作那我们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在耶利米书一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都打在荧幕上。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神伸手按他的口，到底神呢是怎么样的按法呢？我相信没有人会知道，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知道当神伸手按住他口的这个时刻，耶利米呢已经不是在属于他自己的，他对这个周围的事呢已经不再是那么害怕了，他已经超越了环境，也不看自己是年幼的。耶利米之前说过我不知怎么说，现在神的回答是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意思就是说你不必自己说话，因为我已经把我的话放在你的口里了。耶和华的话要取代耶利米自己的话，也就是说神将来要通过耶利米口里面所说出来的话实际上就是耶和华的话，所以传讲神的话对一个人的年龄大小没有关系，也跟一个人的是不是口才一流也没有关系，他主要的责任就是神要他讲什么 他就讲什么，不需要多加，也不需要减少，他只要忠心的去传讲就可以了。耶利米的一生主要先讲的是哪一句话呢？就是要施行八处拆毁毁灭，又要建立灾治。这句话出现在一章十节，还有今天的经文，还有31章28节。这些通过耶利米口所说出来的话，实际上就是耶和华的话，因为神呢已经借着暗手把这个先讲的职能传给他。还有耶和华的话不像我们中文翻译的只是一种的说话哈。在原文希伯来文里面呢，它不但只是指言语哈，也是指这个事件哈。因此耶和华的话临到我，就是等于是耶和华的话发生在我的身上，这也是他领受整个使命的要点。说实在的，我们听过的话很快就忘记了，但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件呢，就不会那么容易忘记，尤其是这些的事件是来自神。那耶利米在这些的事件当中，他看到什么呢？在不同的意象中，他看见这个北方的强敌率兵来攻打圣城耶路撒冷，他看到城破家亡，他也看见人民继续的背逆神，最后整个民族一步一步的走向老早已经预言的结局。当他看到这些异象的时候，他可以忘记吗？他可以闭口不言吗？他可以假装不知道，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吗？我们来看耶利米是怎么说的哈，在耶利米书20章9节哈，我们一起看，在荧幕上，我打在荧幕上，我们一起来读哈。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借的是福，有烧的火必晒在我骨中，我就寒冷不住，不能自禁。这就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身上的结果。耶利米的一生只是传讲一个信息，就是审判和悔改。没有人听吗？他仍然要传。别人听不吗？他更加要传。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对他来说已经不再是一种宗教的责任，只是拿出来讲讲而已。神的话呢已经进入到他的生命里面呢，成了他骨中的火，他已经控制不住了，不讲了，已经不行了。所以耶和华的话领导这件事件本身就是很奇妙的，是具有启发性的，值得我们反复去思想。耶和华的话领导可以说是贯穿整卷的耶利米书，也可以说是这卷书的这个标题哈。那有人统计过，这句话呢在旧约圣经里面呢一共出现了241次哈。其中呢有221次，大概有93%呢是在这个先知书里面哈。单单在耶利米书呢它已经出现了52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哈，为什么在先知书里面和耶利米书里面又那么多是讲到耶和华的话临到这一句话呢？一次不够吗？两次不够吗？那4次应该是可以的吧？还是不够？耶利米一共讲了52次，为什么要讲那么久呢？我觉得最主要原因是人不爱听神讲的话，神讲的话呢人不服从，但是神还是要继续讲，虽然好像是对牛弹琴，但是还要讲。神明明知道讲的话人也不会有什么反应，但还是要继续讲。神不像人一样可能讲了几次看到对方没有反应了就放弃了，就不再讲了。你们有谁知道耶利米在他们当中呢一共传讲了多少年？在耶利米 对他们传讲神的话语这段期间呢，这个犹大国呢总共换了五个王哈。虽然耶利米只是提到三个哈，可能是因为其他的两个王执政的时间呢太短了。在耶利米开始蒙召做先知时，当时的犹大王是约西亚哈。那时候约西亚已经登基了13年之久。等到这个约西亚开始他的事工之后呢，耶利米开始他的事工之后呢，约西亚呢又统治了18年哈。之后呢就由这个亚哈斯继位哈。但是呢只有3个月的时间。接着呢是约雅敬哈，统治了11年。之后呢再由这个约雅金继任哈，但是只有做王3个月。最后呢是西底家在位11年哈。如此推断起来，耶利米在他们当中传讲神的话至少呢已经有40年的时间。在这40年里面，你想耶利米会不会觉得很累？我想耶利米不但是累，而且是累得要死。有时候呢，我想我自己一天呢只是讲2堂的道，我都觉得很累，更何况啊这个耶利米讲了40年，而且人还不很爱听啊。他不但没有得到别人的称赞或者是鼓励，反而是受到人的嘲笑还有侮辱。每一天耶利米只要一离开这个家里，他面对的是一群充满敌意的民众，从君王到祭司、假先知，甚至是平民老百姓，都要置他于死地。回到家里面，本来是应该可以安静的休息，第二天呢再出去传讲神的话。但是回到家里面呢，那知道神却对他说，连你的弟兄和你父家里都用奸诈待你，他们也要在你的后边大声喊叫。耶利米当时的处境，我们只能够用这个四面楚歌来形容他。所以你想在这40年里面，有谁愿意听从神的话呢？神也知道没有人愿意听，但是耶和华的话还是多次的临到耶利米，说明的不管人听不听，神还是要说。很可惜的是，今天有很多的信徒不敢跟人家传讲神的话语，不敢讲真理，因为他们害怕得罪人，害怕这些人听了之后呢很不高兴，就不来教会了。所以呢只是讲一些别人喜欢听的话，爱听的话，无形中呢就将神的话语给出卖了。耶和华的话临到，这些话不但是启示给当时的人，也是给我们未来世代的人。所以我应该多祷告，多读经，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们。让我们继续像耶利米一样做时代的先知，大胆的传讲神的话语，不管人听不听，我们还是要讲，免得我们步向这个犹大国的后尘而遭受到神的刑罚。好，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二点，神的主权哈。我们一起读第4到第6节哈，第4到第6节。好，油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油匠看怎么样好就怎么样做。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以色列家，我带你们岂不能造字油匠弄泥吗？以色列家呀，你在油匠中怎样，你们在我手中也怎么样。好，当耶利米进到油匠家里的时候，他看到油匠正在那里制作这个陶器制作陶器呢，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很流行的手工艺之一。犹太人有一个传统他们认为呢，即使你是家中很富有的也要留下一技之长给孩子， 因此呢，家中都会代代相传这个祖先所流传下来的这个特殊的手艺啊。那在这个经文里面，首先就提到这个窑匠在转轮啊做器皿啊。什么是转轮呢？啊，转轮呢，直接翻译就是两个轮子哈。啊，在古时候，有些转轮是由两个这个铯这个盐的这个铯的圆盘做成的哈。啊，一个轮子呢在另外一个轮子的上面哈转动，而下面的轮子呢就用脚来帮助这个推动啊机器，那上面的轮子就会放上那个泥土，在转动的时候呢，这个窑匠就会用他的手来制作这个器皿哈，啊，就好像你们在这个啊图片中看到的图像一样哈。那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也令你观察到几点哈。第一，窑匠在转轮上做器皿；第二，一个做坏了的器皿呢，在轮盘上；第三，窑匠用制坏了的泥土又重新做别的器皿。啊，从这几点来看，耶利米对窑匠对泥土的掌握印象是十分的深刻。无论窑匠不满意的原因是什么，他还是会继续的在泥土上做工啊，直到满意为止。那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哈，在第四节里面有原文有两个字哈是没有被翻译出来的哈，这两个字就是他又回来，他又制作。回来和制作呢是有这个重新再造的意思啊，这表示这个窑匠每一次做器皿哈都有他的目的，他会达到目的不可，因为他看怎么样好就怎么样做，他绝对不会因为泥土啊质量的问题而拦阻到他原有的计划。他转轮做器皿啊，直接翻译就是他正在转轮做他的工，也就是说这个窑匠并不是闲来无事哈，吃饱没事做啊，在那里是捏泥土哈，在捏着玩的，他不是这样的。他正在做他的工，表示他是很慎重的，他在做工他是有目的的。很明显的，神借着窑匠用泥土做器皿，让耶利米可以领悟到他的心意，因此呢就能够带出神的信息来。而经文的第六节呢就已经替我们做出了解释哈。经文第六节这么说，以色列家，我带你们岂不能造字窑匠弄泥吗？泥在窑匠的手中怎么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在这里神对整个以色列的民族说话，他把这个以色列人当作是泥土，以色列人就好像他手中的泥一样，神把他们放在转轮上做器皿，就是希望他们都能够成为他所期待的器皿。同样的，神今天也把我们放在这个转轮上做器皿。神也不是无聊和我们闹着玩的，他站在那里，转轮在那里，泥土也在那里，只有一个目的。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泥土不知道，旁边的人也不会知道，只有窑匠知道。虽然没有人知道，但是最令人感到很安慰的是，当窑匠把我们放在这个转轮上动手工作的时候，他是很慎重的工作，他不是随便马马虎虎的。这点对我们来说是最值得我们安慰的，特别是在这种充满紧张压力不平安痛苦的人生当中。虽然对我个人来说，我不太确定神要把我造成什么样的人，虽然我也不会太明白神为什么要把我放在那些很令人讨厌的人当中，虽然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现在过着那么痛苦，但是我至少知道神是有目的的。请我们记得，泥土对窑匠心目中的计划是一无所知的， 也不可能知道，他必须要做的就是把自己放在顺服神的手中，让神将整个的大计划施行出来。那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两节的经文，那第一节是在第四节啊，摇匠看怎么样好就怎么样做，那第二节呢是在第六节啊，你啊怎么样你们啊也怎么样。那这两节经文呢说明了神对人有绝对的主权，就好像摇匠可以随意制作他喜欢的器皿一样。这样的教导呢在圣经的其他的书卷中也是有提到的，先知以赛亚还有使徒保罗先后也是用了这个摇匠和泥做比喻来表明这个神的主权。现在让我们看其中的两节的经文，第一节是在以赛亚书64章8节，我打到荧幕上，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我们是你，你是摇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第二节在罗马书9章20到21节，好，也是一起来读。好，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强举呢？受造之物其人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摇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哪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哪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呢？当圣经讲到神有绝对的主权时，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很不服气他们会觉得神很霸道什么东西都要听他的。那我相信许多人对神的主权有如此的看法，是因为呢他们将人呢跟神来做比较，他们以为神跟世人一样是一个很残忍的一个暴君，为所欲为动不动呢就乱发脾气他们以为呢像我们中国古代的皇帝一样操着这个老百姓的生死大权，只要一不小心得罪他呢就会诛灭九族但是神不是人，他不是任性的，相反的，他所做的一切事都是出于他美好的属性，因为他是神，他一切的属性呢都是真善美的。神因为是爱，所以在他一切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和诚实的。当神在使用他的主权时，他不是任意的反复无常的滥用，而是小心翼翼的有计划还有目的的使用。神绝对的主权没有比今天经文所描述的更清楚了，我们要特别留意经文第四节那里所提到的我们一起来读第四节，在荧幕上，摇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自泥另做别的器皿。那我们要首先明白，摇匠之所以会把这个器皿做坏了不是因为他的手艺不好而是因为泥土的质量不好。泥土的质量不好呢，本来是应该把它丢弃不用了，更何况呢这个泥土根本就是不值钱的东西丢掉了一点也不会觉得可惜。但是摇匠却是很有耐心的从头再来一次，他继续的再使用那一块的泥土另做别的器皿。由此可见，我们每一个人呢在神的眼中呢都是很宝贵的，所以神在使用他的主权时，他总是非常小心的，完全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而行的，他不会像人那样滥用权力反复无常。说实在的，神虽然拥有这个绝对的主权，这不代表我们人就是没有完全的自由意志像那个机械人一样任由摆布，反而神给我们有很大的自由，他希望我们能够跟他配合，好让可以将我们塑造成一个合用的器皿。好，现在让我们来看最后一点神的警告我们来读第7到第11节第7到第11节，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 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灾子，他们若行我眼中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予他们。现在你要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造出灾祸攻击你们，定义刑罚你们，你们个人当回转离开所行的恶道，改正你们的行动行为。好，那从上一段经文中我们看到神对人有绝对的主权，那在这里呢又进一步告诉我们，万国万邦也一样要附在神的主权之下。神的主权主宰着一个国家的兴衰还有命运。神既然可以兴起一个国家，同时也可以摧毁一个国家，行在神旨意的国家呢就会繁荣，未被神旨意的国家呢就会灭亡。最后我们看到犹大国之所以会被这个巴比伦毁灭，巴比伦之所以能够成为神审判的工具，原因就在这里。在第七里面所提出的八处拆毁毁坏，和第九节所提到的这个建立灾治刚好是对立的。这跟神起初呼召耶利米的时候所赋予他的先知使命是一样的。当神选召耶利米的时候呢，神也是这样的对他说，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不要施行八处拆毁毁坏情灭情覆，又要建立灾治。神将这些话再一次的提醒耶利米，一切国家的命运都掌握在他的手中。当神命定要八处毁灭毁坏就是审判要临到的时候，神有权限制于他自己那绝对的主权，这也要看人对他的命令的反应是如何的，才来界定是否要施行赦免和重建，或者是施行审判和毁灭。如果你有注意第七到第九节，那你同时 也是有提到何时若何时若，这两段是平衡的，是表明神或赐下应许或者是施行审判，全因人的行动而已。所以呢，神虽然命定祸祸的临到，他还是可以改变这个心意的。所以人的界定是很重要的，人如果选择依靠神，神纵然是定义降祸，也可以收回这个审判。如果选择不顺服，即使是命定的父也会停止。在这里圣经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眼来形容神回心转意，这个字就是后悔。什么是后悔呢？后悔呢在希伯来文跟忧伤是同一个字根，那这个字呢本身有悲伤难过还有叹息的意思。所以后悔这个字是指为自己所做的感到忧伤，而这里的后悔呢是指神忧伤他自己做的，但不是因为神的错，而是因为舍不得将这个灾祸降给他们，却又如此做的时候所用来表达他内心的一种的感受。所以圣经提到后悔的字句是指神在感情上的反应，而不是指他的意志上。神界定的事是绝对不会更改的，而且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这一点呢圣经在其他的经文当中也是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那我们先来看这个马拉基书三章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另外在民数记二十三章十九节。神非人必不至所放，人非人子也不至后悔。另外一节是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到十五章的二十九节。以色列的大人子必不至所放也不至后悔，因为他归回世人，绝不后悔。 啊，从这些经文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神是不改变的，而且每一次提到神后悔的时候，要点并不指他改变他的属性和立场，相反的，他是一位有丰富感情的神，而且每当情况有所需要时，他可以灵活的做出反应，因为他是一位又活又真的神。自悔来，神一直不断的呼吁他的子民悔改，不管是国家或者是民族都好，神是不喜欢降下灾祸给人，而人唯一可以避免的，就是第四一诫里面那里所说的，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改正你们的行动行为。离开恶道是人愿意悔改应有的行动，啊，这也是神所期望看得到的。神并不是容忍我们的罪恶，而是神愿意给他们有机会悔改，离开罪恶，免受刑罚。由此可见，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是有怜悯的。神的怜悯呢，总是寻找机会，借着人的悔改来除去罪恶，也借此呢彰显出神的慈爱。很可惜的是，今天有许多的信徒啊，对神呢有许多的误解，他们常常以为呢神是爱，神爱世人呢就可以随随便便马马虎虎的来对待他，平时不爱上教会啊，只是把神当作是他的阿拉丁神灯啊，每一次啊遇到有炸弹的时候呢，才来想到啊寻求神的帮助，才想到要神呢伸手帮助他。可是呢，每当炸弹过后，就有一大堆的理由就把神给忘了。有一些的信徒啊，平时不太爱读圣经，往往在遇到困境时，却喜欢将这个圣经呢当做这个百科全书哈，拿起来就乱翻啊，希望能够翻到他所喜欢的这个经文，或者是合他心意的经文。这些都是非常错误的信仰的态度。如果我们平时不去思考神的话，如果我们平时不去注意神在圣经里面的教训，我们就会很容易在不知不觉当中会离弃了神的道路，到时候要想再回来寻找恐怕不是那么容易。一个人如果是离开神的话，他的结果只会给自己带来灾难，并没有什么好处。先知耶利米在这里提醒，不是叫我们在灾难中呢才来去寻找神，而是在平时的日子就应该去敬畏神。如果等到灾难来到时才想到要这样做，那时候可能也已经太迟了。弟兄姐妹，透过今天的经文，神让我们看到他把我们放在转轮上做器皿，我们本来是泥土，根本不值钱，但是放在神的手中，经过神的动工，马上就能够成为有用的器皿。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这个泥土一旦离开了窑匠，就没有价值，只能够放在外面任人践踏。你想永远只是做泥土呢，还是希望能够被窑匠塑造成为一件贵重的器皿呢？你是否愿意完全的顺服在神的主权之下？你是否愿意把握这个机会悔改，然后抓住主，还是允许自己继续偏行己路，随波逐流呢？不管你信不信他，听不听他的话，他还是掌权到底。盼望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得到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神所呵护的器皿，为他所用。好，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